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洁的羚羊，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罪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吧，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低，他们这样绊低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恩，现在却蒙了怜悯。
好，谢谢。这个礼拜的这段话的这个题目哦，是给我们的题目是我们的身份。这当然是讲我们的身份，是我们当基督徒以后的身份哦。上礼拜我们最后念的那句话就是一章二十五节。最后那句话说：“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个道。”就是这个道，上礼拜讲的就是神的话，跟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讲的这个道是一样的，就是神的话语。只有神的话语是永远长存的，是永恒的。我们以前传道人巴德要常常讲说，在这个地上两个事情是永恒的，人的灵魂跟神的话。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把人生观、价值观看重的看对的话，就是把那个永恒的事情看重，那才是对的价值观啊。所以第一章最后一句话，只有神的话是永存的，然后传给我们这个福音就是神这个话，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得救，是因为我们听到福音，而这个福音不是人自己去捏造讲了一些让人心里面束缚的一些话就跟从。很多的宗教信仰有很多不同的派别，每个派别有冲突，甚至我们看到在中东现在一带，在叙利亚，两派的穆斯林这个的回教徒残杀。这一群残杀另外一群，他这种残杀是就看到就打就打死，要么就是打完就枪毙，就这样子。那这就很奇怪，同一个信仰，同相信的所谓的阿拉神，结果两个是好像世仇一样，然后甚至是那个陌生人也是可以这样，男的女的老的幼的就这样打。但是圣经里面讲说，神的话是永恒的、长存的，不是人去捏造的，不是可以改的。福音也是从神的话出来，所以基督徒相信的福音只有一个。基督徒里面不应该会有残杀，所以很少看到有基督徒在彼此打仗了。有的话就是把信仰政治化，是不是为了信仰，而是为了政治。比如说以前爱尔兰。有这个天主教徒跟基督教徒哦，那他都说是相信圣经，结果打生打死。但是真正的基督教，这基督的教会里面是相信同一本圣经，同样是神的话，并且是得救的这个福音是完全一样的，不能够 妥协的，就是像耶稣基督讲说，我就是那道路、那真理、那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耶稣是我们学习的，知道这个福音是从神的话告诉我们，说答应我们说，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并且可以永恒的与神在一起。所以他说，因为我们有这个神的话相信了，来到我们第一节，他说，所以因为你们有这个了，所以呢，你们就要既除去一切恶毒、诡诈、假善、制度和一切的毁谤的话。他这讲说既除去，在英文版其实没有那个既这个意思，他只是一个命令，命令语，说他说就拿掉，英文说 put away， 就是把它拿掉，除掉，除掉什么？他说，因为有这个福音，所以你相信了这个福音，所以要除掉这些恶毒。我跟我的学生常常讲，我学生常常埋怨，他说，哦，太多功课了，太难了，太什么，太就埋怨功课很多。我说，哎，在这个地上，你每一天在生活，哪一样好的事情不是要努力的？我常讲，我说不好的事情可以不努力，睡懒觉不用努力，对不对？看电视这边发呆也不用努力，反正就是很自然的。但是只要做一点点好的事情，你是要放心思进去的，要努力的，要读书要读好，要努力的，要读神的话读得明白，要努力的，要离开罪恶也是要努力的，不是靠我们的能力，而是靠着神给我们的能力，但是不是自然其然自动的。没有一个基督徒成为基督徒一天开始突然间不犯罪，并且不需要经过努力，并且就是自然然的活出来，就跟天使一样。没有，每个基督徒都在这个犯罪里面有挣扎，在这个私欲里面跟这个诱惑里面挣扎，常常想到说我该做还不该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这个事情可以做还是不可以做。然后我说好，我不要做，那是要放出一点力量，要一些努力的去达成。所以他说，你要除去你的恶毒，不是自然就不没有了。什么是恶毒呢？就是故意害人。我很久以前在查经的时候，我有谈过一个事情，讲过一个事情，是信里面没有做过。人的有时候的恶毒是无名的，莫名其妙的。我说我有一天开车，看到前面有一个摩托车过来，我说哈，那脑袋是很糟糕的，你控制不了。如果我把车子甩过去再甩回来，不晓得他会怎么样。这个我不认识的人哦，这个是陌生人哦，人家开人家的车子，我开我的车子，为什么有这个恶念？我不能全赖魔鬼，人就是有黑暗的一面。所以这个恶毒，当我们放纵这个恶念继续去让它行出来，那就害人了。所以这边讲的这个恶毒，我相信就是一些害故意去害别人的，不是无意的哈。如果说我走路不小心踩到人家脚，那个是无意的。但是如果我看到人家我不爽，那个人就走过的时候，我故意就踩他或者绊倒他，那就是恶意的。所以这边恶毒就是说故意伤害别人的时候是个恶毒。诡诈是什么？就是欺骗。英文版其实是用欺骗这个字哦，就是说如果我们明知道不是说是，那就是从魔鬼来。圣经讲了，他说是就说是，不说就说不是。耶稣就讲的话，他如果多说，你有多有解释的，都是出于那恶者。所以我有时候跟人讲，我说你讲真话讲一半其实就是假话，那就是已经有欺骗的成分。所以这边讲说，不管是恶毒也好，欺骗也好，这边还有一个是假善。假善什么？假冒为善，就是虚伪。明明你不是这样的人，你假装是这样的人，还做得很漂亮，那个就是虚伪哈。制度也是很难控制的。这别人好，应该是跟人家一起开心，对不对？很多时候别人比我好，那第一个想法是他配吗？他凭什么？那为什么他要比我好？为什么我那么努力，他不需要努力就比我好？就很多那种妒忌的事情出来是不能控制的，要努力才可以除去。就前面讲的要除去。然后下来 还有毁谤的话，毁谤的话，很多人说我从来不毁谤，在人背后讲人坏话就是毁谤，甚至讲的那个坏话是真的也是毁谤。在人背后就不应该讲人家负面的话，我很我很羡慕一个以前我一个副院长，很好一个基督徒，认识他那么多年，从来没有这样讲过一句关于别人的消极的话。每逢他提到别人都说这个人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我说哇，这个真的很高的境界，很难呢。就闲聊的是很容易讲到哦，那个人特别是什么，别人提到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总想搭一把嘴说对对对，就是这样子，然后就把我的意见放进去，把我的经验放进去。这个在圣经里面严格来讲是毁谤的一种。所以前面讲的这些其实都是罪。是这边这句话讲什么啊？既然你是成为基督徒，听过这个福音，这个福音是神永恒的话里面出来的，我们就要努力的去把这些除去，这些都是消极的。所以是我们悔改的一方面，就是悔改不是单不是只要说啊心里面难过啊我错了我错了，但是要改，要改就是要让生命有改变，然后把过去的放掉。然后这边第二节是积极的，他说就要爱慕那纯洁的灵奶，像刚生的婴孩一样爱慕灵奶，爱慕奶长大一样。哦，这边讲什么？他说你不能只是消极的，我不做不做那个，什么样你可以积极的去过神要过的生活呢？他说你一方面努力的靠神给你的力量抵挡这些罪，不要故意的去犯，并且呢要爱慕这个纯净的，就是很单纯的，很没有带着任何的那种功利关系的功利的想法，说如果我们有一天想做好的事情是因为我这样子做神就一定会祝福我，那个已经有这个交换的一个利益利害关系。我之所以要按神的话做神说要做的事情，这是所谓的好事，是讨神的喜悦，是因为神爱我，所以我应该回报他的爱，就学习去爱他，因为我爱他，所以我做他要我做的事情，那个是应该是对的心态，而不是跟神说哎，神啊我做这个哈，我帮这个人以后你就要祝福我，我做这个事情你要祝福我，没有对价，不能用对价的观念来在神面前。反而他说什么，你除去那些不好的东西，心里面有一个渴望，渴望是什么？那个很纯净的，没有功利关系的，渴望神。我们今天在地上要渴望神，最容易的也最直接的，就是好好读神的话，读神的话才能认识神，因为我们信的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但是眼睛看不见。因为他不是个形象给我们可以看见，所以我们如果要认识他，只能从他的话，他已经告诉我们，从他的话里面告诉我们他是谁，他的个性是怎么样，他恨恶的是什么，他喜欢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来到神的话面前，如果我们有渴慕的心，他说这个是我们对抗那些刚才前面讲的那些罪恶的一个方法。像婴孩爱慕奶一样，小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们最怕一个事情，就是不爱喝奶，那个是最让父母难过担心的。我的儿子小的时候还好，现在不是，现在什么都会吃，现在吃的很大只，比我还大只。那以前哦，我们真的很担心，一出生叫他喝牛奶，给他喝，只要他肚子饿喝一点点，他觉得不饿他就睡觉，整天都睡觉。结果我们什么办法，弄一杯水放冰块，把他脚放进去，那就醒来冷嘛，醒来他就吸两口，然后他又睡着，又再泡一下他又醒来又吸两口。我们没有捏他，没有打他，就是用泡冰水而已，那很辛苦才把一瓶奶喝完，然后花很长时间。长大一点喝完了，刚刚喝完 一下子全部吐出来，重新来。那个看到这个孩子不爱吃不爱喝，又喝了又吐，那个当父母就心里面很难过，就常常去为他担心。但是正常的一个基督徒，他说你就应该像这个小正常的婴孩渴慕喝奶一样去渴慕神的话。他说叫你们因此站长以致得救。这边讲说，如果我们愿意除去那些罪恶，并且靠着神的能力是除去罪恶以后还渴望认识神的话，我们就会成长。而这个成长呢，是成为一个证据。一个不会成长的号称为基督徒的，不爱读神的话，不爱聚会，不爱所有跟这个信仰有关的都没有想要，唯一想要的就是有问题的时候，哎，大家为我祷告。有问题，就好像一个孩子不愿意吃奶的，你想孩子不愿意吃奶，长得大吗？长不大。然后再不吃的话，最后会怎么样？会挂掉。对，一个不爱吃的，不管是小孩还是大人都一样，不吃东西早晚一天就没了。所以这边讲说以致得救，不是说我们还没得救。我很喜欢以前呢巴里奥常常讲的一个过去的一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当时是神父，就是当时罗马天主教不是神父嘛，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曾经得救，我现在得救，我将来得救。得救不是一刻钟的事情，不是我，没有错，我信耶稣那一刻，我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相信他流血钉十字架流血代替我死，并且他第三天复活，我都接受，我都相信，并且我愿意他成为我的救主，他成为我的主人，那一刻开始我是不是得救？我是得救。但是他说得救不是那一刻的事情，而是一生的事情，是一个过程，整个过程里面是越来越来渐进的，越来越得救。所以他是说我过去得救，我现在得救，我将来也得救。然后他把这三个得救三部曲就分成为，他说第一个得救是我接受耶稣那一刻，我从罪的惩罚被救出来了，我再没有惩罚了，这地狱不关我的事，因为我以后一定要跟神在一起，神说我把惩罚拿走，因为我为你死了，那是第一步。但是我不能就停在那里，他说有第二步，第二步得救是什么？是成圣，就是我过的生活从此开始就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靠神，越来越像主耶稣。所以这个得救是个过程的，就不是整天留在那一刻说啊，我没有，我不用下地狱了，我的罪的惩罚被解决了，我从罪的惩罚里面被救出来了，但是每天的生活还泡在罪恶里面，那不叫得救。他说我从罪的权势、罪的控制被救了，是第二步，所以就是成圣了。越来越少犯罪，越来罪不能，越来越少控制我，然后我就越来越少犯罪，然后我就越来越成圣。所以第二步就是成圣的日子，脱离这个罪的辖制，第一个罪的惩罚，罪的辖制，到最后是罪的存在。有一天我去到神的家，我是得了神答应给我荣耀，从此不再犯罪，我就不在罪的存在里面了，在神里面。所以得救三部曲刚才没有讲的，就是被称为义，这个称义就是得救的那一刻，脱离罪的辖制，我被称为义。第二段，我脱离罪的第一个是惩罚，这脱离罪的惩罚，我是被称为义。第二段，我脱离罪的辖制权势，他不能再控制我，那是成圣。第三段，脱离罪的存在，我得到荣耀，得到神的荣耀。第三段，所以这个称义、成圣、得荣耀，脱离罪的惩罚、罪的辖制，然后罪的存在。所以 德就是三部曲，所以为什么他讲说，所以如果你爱慕神的话，爱慕这个灵来，然后就会慢慢的成长，以致得救，以致我可以完成这个整个得救三部曲，真正跟神永远在一起。他说第三节很重要，他说你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这边突然就画了一条线，究竟这些所谓的基督徒里面有多少的人说我真的尝过 神的恩典，所以我的生命就被改变，所以我就离开那些罪恶，所以我就渴慕神的话，我渴慕跟属神的人在一起，我渴慕聚会，我渴慕成长，我渴慕越来越像神要求我所做的。如果是这样子，他说就必如此，真正的基督徒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画了一条线，背后有一句话是什么，如果你尝过神的滋味却不是这样子的话，有问题，好像说那个根本不是得救，真正得救的人是必然的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边其实在这小小一段话里面讲明了，在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很多人以为自己得救却没有得救，他不爱神的话，不爱神的规矩，不爱神的要我们过的生活，然后每天我们看到他们所做的事情，就前面的那些提到的都在做，并且是故意的，故意去伤人，故意去撒谎欺骗，然后一大堆的东西，然后我们就要怀疑这个人所谓的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以前我生活不检点的时候，我的同学讲说，刘天明你这样叫基督徒，我不需要当基督徒，这是很丢脸的事情。所以不是我们的行为去界定我们是不是基督徒，是我们的生命活出来，别人可以见证到我生命一直在改变，一直在建长，一直在成长，那我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基督徒。我不敢100%讲说那些不参加聚会的就不是基督徒，我没讲过这句话，但是有危机，至少不正常，就像我的儿子小时候不爱吃一样，那就有问题。好，下一段，下边讲的是活石，它是活的石头，那它是用什么的比喻呢？就把耶稣基督跟我们这些基督徒当用这个建筑的观念来讲到我们的身份，讲到什么？他说主乃活石，主耶稣是活石，是他是单数的话，这边讲的是单数，他是固然被人所弃，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他把主耶稣当成一个石头，当然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也讲说他是石头，他是磐石，然后我们应该建立在他的身上，他是我们的最基本需要，把我们的信建立在他上面。那这边讲的这个石头跟那个石头有点不一样，他下面来讲了，他讲了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像活石，就被建立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讲了耶稣是活石，因为他是活的，他是一个石头，然后他说我们也是石头，我们也是活石。原来神有个计划，如果我们以后有机会看以弗所书就知道，神的计划原来不是单独的一个人把他救起来跟他有正常的关系而已，在以弗所书就看到神真正的计划是教会。所以我有时候跟一些年轻的基督徒我就讲，我说一个成为基督徒不愿意去教会的人是完全不合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是为了救你一个灵定的一个，而是他要教会，因为你看以后讲到他讲到以后教会是主耶稣的心腹，是他的新娘子，耶稣神的计划是整群的人，古今中外所有经过耶稣基督被救的这些人是他的教会。所以他就讲到说，原来 我们是一块一块石头，也是活石，主耶稣是活石，我们也是活石，所以我们跟主耶稣有共通点，我们要像他，这是第一点。第二，他把这些所有石头堆起来，不是就堆一堆而已，是要建立一个灵宫，就是在英文版是属灵的房子。哦，这个灵宫讲的有点像拜拜的那种，不是，他是在属灵上好像一个房子一样。以弗所书也讲得很清楚，讲因为以弗所书讲教会嘛，就说要各按各人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在教会里面发生功能，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工，比如说，亚当去看小孩，那个是个事工。我们祷告会也好，在家里面也好，为教会祷告，为这个弟兄姐妹祷告，那个也是一个事工。神要我们不是独善其身，大部分的宗教信仰独善其身，像佛教那些啊，回去拜拜，拜了以后跟神许愿，许愿神给你，你就给他一些东西，完全是这个商业模式的一个交易。我不是把神当神，只是把神当个有钱人，就是来交换，那个不是基督教的观念，不是神所要的一个观念。他说我要把所有的基督徒放在一起，建立成为一个属灵的一个房子，就是神同在的一个房子。什么叫属灵的房子？就是神同在的一个地方。他说作为圣洁的祭司，什么叫祭司呢？以前没有耶稣之前，祭司就是替着人民去献祭，让人可以跟神和好，让这个动物的血、动物的流血舍生，暂时遮盖人的罪。那当时的人连自己献祭的权利都没有，要经过祭司。原来神是用这一个来预表了以后，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要像祭司一样把人带到神面前。所以他旧约圣经不是废掉的，旧约圣经很多事情是圣经里面讲的是新约的影子，是把很多看不到主体的时候先看到影子，然后说这些影子是指的这个主体。主体是什么？就是有一天我们基督徒就像祭司一样，把不认识神的人带到神面前，主耶稣是那个被献的羔羊，但是我们经过耶稣基督把人带到神面前，让人能够认识神。所以我们有这个祭司的一个身份，有这个建立这个教会的，成为教会一部分的这个身份，然后是借着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就是经过耶稣基督，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基督徒献的祭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还是要经过耶稣基督。耶稣讲什么？他说离开了我你什么都不能做，因为说离开了他我们什么都不是，不要说做什么，连什么都不是，就是在神面前我们这不堪。但是经过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并且这边讲到说这个灵祭是什么呢？是一个我们对神的奉献。我相信有两方面，第一方面罗马书里面讲的，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我们在行为，我们每天的生活像一个祭一样，神啊，我这生给你，这是一个祭。你要我去动我就去动，你要我去吸我就去吸，你要跟我跟谁讲话你就给我有机会我就跟谁讲话。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己个人自身的一个献，对神的献上、哦、因为神已经把我买赎了。就是上礼拜讲的所谓的买赎是什么，上礼拜讲到了，是我们出生的时候被魔鬼劫持了，被魔鬼占有了，被魔鬼把我们从神的手拿走了。出生的每一个小孩子出生都是神所创造的，但是出生的时候因为有罪的缘故，所以就属于魔鬼了。等到我们成为基督徒那一天，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回来。买回来意思是什么？就属于他了，所以他是主人，我是他的 附属品，我是属于他的，是他买帮我买回来，他是双重的，拥有我，创造我，他是我的创造主，但是被魔鬼拿走了，他要再用他的宝血再买回来，他就是等于双重的拥有我嘛。所以，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把我的一生献上，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这个讲到的这个灵界说，神啊，我愿意把我自己交给你，我愿意献给你，要愿意你怎么用我，怎么用我，这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并且他讲到说，他说，这个灵界，我相信也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经过耶稣基督看到人能够成为神的孩子，也是一个献祭。哈，好了，第六节他的解释，他说，因为经上面记着说，看到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在西安，信靠他人必不至于羞愧。原来讲到的这个耶稣，这个活石是房角石，就当时盖房子最重要就是房子的四个角落，四个角落定好以后，其他东西就知道位置在哪里。所以这个房角石很重要，所以第一个房角石下来，其他的几个角落就可以定了。所以总是有第一个，耶稣是第一个房角石，是第一块石头。当神创造这一个，要建立这一个属灵的这个房子的时候，他说耶稣是最重要的，他是第一块石头。然后其他我们这些基督徒就是一块一块把它叠起来，就成为这个房子。他说这一块石头有一个特点，前面讲过了哈。第一次讲到耶稣的时候，这个石头是什么？是神所拣选的。第四节是宝贵的，虽然是被人家抗拒、被人家反对、被人家所弃，就是反对跟抗拒。然后，但是他却是神的拣选，他是宝贵的。来到第六节，再重复讲，他说：“我把拣选的宝贵，所以不是偶发的。”上礼拜我们也提过，神的救恩不是补救的方法。不是因为看到亚当夏娃犯罪啊，糟糕了，糟糕了，搞错了，我们，棋差一着啊，好吧，就来个救恩的方法。不是，圣经讲说，创世以前已经有救赎这个计划，意思说什么？神早就知道亚当夏娃会犯罪，却给他有自由可以犯罪，好叫他不会说啊，你是控制我，我是机器人，只是神给他自由选择的时候，他选错。但是神知道他们会选错，早就把这个救恩计划定好了，所以他说他是拣选好的，是预备好的，并且是看为宝贵的。然后他说，信靠他的人必不于羞愧。最近看很多新闻，特别是看到这个刚果啦，这个叙利亚基督徒要当场被人家打死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很难过。我跟神讲说，神啊，这是我们弟兄姐妹，为什么你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可能当时他们这些硬撑到底的，我想他们看到的比我们多，或他们的信心比我们强。只是这边讲答应我们说，信靠他的人不会羞愧，没有错。他们就好像猪狗不如，当场在街上就被打死。我说我看到一个片段，一直离不开脑袋。就是一个好好活生生的基督徒被人家绑着跪在地上，然后一个枪托打在脑袋，就倒下去，倒下去还会动，然后继续打，最后就不动，就一个，而不是一个而已，成千上万就是这样子被活活的被打死。这些人好像莫名其妙被人家行死刑，并且是很残酷的死刑。好像很卑微，但是这边讲什么？信靠的人不至于羞愧。当他们离开这个世上那一刻，去到主耶稣那里，去到父神那里，在永恒里面有公义。我相信这些杀害这些基督徒的人，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以后的被审判的时候会很惨很惨。所以，就算在这个地上没有公义，在神那边有永恒的公义。所以，他这边神答应说，信靠他的人不会羞愧，不会丢脸。所以， 第七节他所以你们在信的人就有就为宝贵，神说我把你们很宝贵，神的所谓的宝贵他是爱我们珍惜我们宝贵我们，不是等于说我们在这个地上一帆风顺。很明显看到这些过去2000年基督都受逼迫，我们就这个所谓的一帆风顺，所谓的这个成功神学福气福音不存在。如果信耶稣就一帆风顺，信耶稣就没有病痛，没有困难，现在剩下只有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不死，对不对？没有困难吗？但是不是，我们事实知道在医院里面癌症的人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但是他们的盼望不一样，他们里面的生命不一样，并且神宝贵他们。这边讲的他神把这些信的人在你们信的人周围宝贵，他说那个不信的人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石。所以我更改一下，在我们这信的人来讲，耶稣是对我们来讲是宝贵的，因为他给我们这个答应。但是在不信的人来讲，他是被丢掉的一块石头而已，但是神把他当作最重要的那块石头。好了，又说第八节，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然不顺从，就在这个道理上面绊跌，然后他们这样子绊跌也是预定的。这边讲什么呢？就说这个不信的人就觉得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很可笑，这不可信，然后他们就跌倒了，他们就不能得救了。然后甚至有一些人是故意的去毁谤，去诋毁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然后神就放弃他们，就好像让他们绊倒一样。这边讲什么？是他们跌倒也是预定的，不是神定谁得救不得救，没有错，神是有定，只是神的定是因为他的预知，就好像神知道亚当一定会犯罪，所以有救恩的计划。哦，所以我们周遭的人，我们不传，我们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预定，丧失，对不对？世上，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得救还不得，最后会不会得救？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好好的为他们祷告，跟向他们传。但是如果有一天他们不得救，我们知道他们，神早就知道是预定。好了，最后一段就讲到我们的在神的身份。他说唯有你们就是只有我们这一些属神的人。所以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讲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什么的信仰都是劝人为善都是好的，不是，只有一个，唯有你们就是这些信耶稣的人是被拣选的族类。他说是我们是被拣选的，不是我们选神，是神选我们。所以我们心里面也应该有一个很感恩的心，神啊，为什么你选我？我不知道，但是我不抗拒，我不反对。就好像神施恩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问神，神为什么你要祝福我？没有，我说我欣然接受。哦，所以我们是很被神重视的，被拣选了。他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我们的身份就是刚才讲了，祭司就是要去把人带到神面前，让人能够认识神，成为神的孩子，是圣洁的国度。讲到这个教会，不是一个一个去救，不是专一的一个一个去救而已，他是有一个大的计划，要把所有的基督徒放在一起，成为耶稣基督的新娘子。在以弗所书也讲到，耶稣是主，耶稣是头，是教会的头。我们其他的基督徒，他的身体，个案，他的其职哈，去做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又是肢体，我们又是他的新娘子。所以这边是一个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然后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所以这边又讲到传福音，他说我是选择你们，让你们成为教会聚在一起，你们的功能就是要把福音带给那些去到黑暗里面，把人带到光明里面去，你们就是从黑暗里面被拉出来的。所以 这个不停讲到说，我们当基督徒有传福音的这个责任。他说：“你们从前不算是子民，现在是神的子民；从前没有蒙神的怜悯、怜恤哈，现在蒙了怜恤。所以他说，别忘记啊，你从前跟他们一样的，你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所以你要把你的这个好处得到的好处向人家讲，让别人也有这个这个机会能够认识神。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到那个对比，从前是什么？不属神的，现在你已经属神了。从前是神不蒙怜悯的，神不把你的罪当为 无罪的，现在我们是神把我们的罪当为无罪的。所以既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他说别忘了，你有责任，我给你一个身份，一个责任，就是要去把福音带给别人。没有人可以让人成为基督徒，但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把福音带给别人。成为基督徒不成为基督徒是他们跟神的关系，他却不能说哦，信仰都是个人的，所以让他们自己找吧，那就不对，那不是圣经的教导。好，我们就停在这里，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功课，就讲到我们基督徒在成为基督徒以后，在神面前，在神的心里面，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好，停下，有没有问题或是补充的？